江婉娘面对着罗毅说：“罗毅，今天我真想把你杀了。”这句话一出口，帐篷外边偷着听声的这些卫吓了一跳，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立了，这罗成差点没冲进去。徐茂公在旁边一摆手：“慢，听着。”徐茂公心想：别看他说想把他杀了，他不会把他杀了。现在大概的意思他们已经明白了，想要听听这细节还怎么着。这罗松跟罗焕呢，他们爷儿两个来到帐篷的门口这儿，一左一右站在那儿也侧耳听着，关注着里边的发生变化。江婉娘看着罗毅，罗毅听江婉娘一说我真想把你杀了，这罗毅来了一句：杀就杀吧，你要觉得我可恨，你就把我杀了吧。江婉娘听到这里说：罗毅呀，我要把你杀了就不在这儿杀了，在疆场上我一枪就结过你的性命。为什么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头来呢？罗毅，你这个负心贼，今天我把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我们两个一别40年了，我该把有些话跟你说清楚了。我老记得那阵你去投军入伍，我把你送到我们的村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当时我跟你说，我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叫什么名字呢？你当时跟我讲，如果生个女孩呢，名字就由我起，要是生个男孩，你指着路旁那百年的老松树说，就让他叫罗松。这话你还记得吗？罗毅说：我还记得。哦，你还记得，记得为什么今天罗松见你面的时候报出名字你说不知道呢？罗毅说：这个我当时我没想到会是他。不是别的，你什么都不缺，唯独缺的是良心。罗毅呀，那年你走了，我目送着你走到道路的尽头，直到看不见我才回来。你我分别的时候，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你到了丹阳投军入伍之后，立即就派人给我送信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马上亲自回来，要接我们也到丹阳去。我回到家里之后啊，我就等啊，我就盼啊，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着你的消息，盼着你的人来。开始我是在屋子里边盼，后来我到大门口外边盼，最后我顾不得那村子里边众人议论，我就站在村头上盼，往远处看，每当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来，我就觉得是你回来了，可是你没有回来。后来我就盼你的信，每当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来，我就觉得是你派人捎信带给我，可是没有信来。我盼来盼去，你终无有消息。后来孩子降生了，就是罗松。因为你没在跟前，我不便直接叫你的姓氏，给孩子就起个名字叫江松。江松逐渐的长大了，他会走了，他会说话了。当他咿呀学语要叫妈妈的时候，我却教给他叫爸爸。他先学会了叫爸爸，但是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爸爸。他每叫一声爸爸都带给我一份欣慰，每叫一回爸爸都叫得我心酸流泪呀。可是 孩子长起来了，几岁了，能练武了，能学枪了，我把江家枪传授给他。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娶妻了，孩子也生孩子了，生下我的孙儿叫江焕，也就是罗焕。我们这一家人在一起过着，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始终没有忘了你，罗毅，我天天在想着你，天天在盼着你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清泪偷谈，没有见着你的音讯，我盼你，我盼哪，我盼哪，盼白了我的青丝，盼哭了我的泪眼呐，仍然没有你的消息。后来在江焕生下来第二年的时候，我的老爹爹老人家染病在床，病入膏肓，我请了多少名医大夫治不好他的病，老爷子眼看要不行了，我老爹爹把我叫到了床前，伸手抓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晚娘啊，爹这一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啊。我说，爹，您做错了什么事？我爹说，我不该给你选一个罗毅呀。原来我以为罗毅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没想到他是只狼，他在咱们家里边供着吃供着喝，我把我的姑娘给了他，把我们家传的武艺传给他，他这一投军入伍一去就音信皆无啊，害得我女儿在家里独守空房，这是你爹的过错呀。孩儿啊，要埋怨就埋怨爹，你爹总觉得眼神不错，看人看得准，没想到看人太难了，这个罗毅我就没看准，要怪就怪我吧。当时我跟我爹就哭了，我说，爹呀，什么也不怨，不怨天不怨地，就怨你女儿我的命苦。我爹也哭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最后抓着我的手，闭上双眼，就这样含怨而去。我爹死了，我给他发丧，我给他出殡，我失去了我的爹爹，就失去了我的依靠，我们老江家这个家就由我一个人支撑着了。我的孩子江松在外边靠传授武艺教徒弟维持生计，可是村子里边的老人有的时候跟他套出话来说，你呀，当初是有爹的，你爹到你们家入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走了，怎么没消息呀？江松那天就问我说，娘啊，很多人都议论，您姓姜，我姥爷姓姜，怎么我也姓姜啊？我孩子都那么大了，孩子都有了孩子了，我不能不把实话跟儿子讲啊。我说，孩儿啊，你要想知道这个原因吗？娘告诉你，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应该姓罗，只是你姓罗的这个爹呀，现在不知去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既无书信又无人来，我想他是坏了心了，所以我不愿意让你姓罗，我就让你姓江。我的孩子是孝顺孩子，不愿意再对这个事情上深究于我，再不问这个了。可是我逐渐的把你淡忘了的时候，我就觉得罗毅已经不在人世上存在的时候，这事情就偏偏那么凑巧， 我们江家集有一个在外边做生意的人给我带来一个消息，说他到北平去做生意，听说那个北平王叫罗毅，叫罗子言，这名字和号跟你都一样。这个消息带回来，我开始并不信呐，我不相信当年在我们家里边曾经住过，跟我同床共枕，我教过他枪的这个罗毅，他当了王爷会把我忘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想北平王罗毅能是我那个罗毅吗？我于是跟我们村子里边这个做生意的人就说了，我说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是我们村子里边做生意这个人，他二次又到北平做了详细询问，说你是湖北襄樊人，一说你的年龄，一说你的原籍，一说你的名姓，回来把这个消息带给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北平王罗毅就是当年在我们家里边跪下磕头拜师求义的那个罗毅呀。我跟我的儿子说了，我的儿子说，我不管怎么着，我得知道我亲爹是谁呀，我应该认祖归宗，改姓为罗，我得见见我爹的面。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孩儿啊，你爹是个没心的人，人家当了王爷了，人家占据北平府，高官厚禄，早把我们这布衣平民忘在脑后了，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罗松说，我们不是想跟他沾什么光，我们也不是想在他的跟前谋求官职，我们只是想让他知道他还有儿子在这儿，见一面我们就走。我儿子天天跟我这么讲，我一想，好吧，我把你这儿子拉扯长大成人，你的儿子又有了儿子，你已经有了孙子了，我不把他交给你罗毅，我觉得这也算是对不住你，兴你不仁，不兴我不义。你可以没有良心，但是我江满娘是善良的人。我说好，我带着你去寻你的父亲。就这样，我带着罗松，带着孙儿罗焕，千里迢迢，带着村子里边教的这些徒弟们，一共有100多个，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出这个力。我们是拉家带口，赶着车辆，拉着帐篷，找到北平啊。到那一问，说你上了瓦岗寨了。我们片刻未留，转身就赶到了瓦岗山下。到在瓦岗山下，万万没有想到，我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却不认识我。罗毅，现在我问你，你良心何在？罗毅，我问你，你还懂不懂得天理？江满娘这话是越说越激动，罗毅听的是越听越动容。虽然此时和罗毅还身遭绑绳，但是罗毅被江满娘这一片真情的论述感动了。罗毅呀，半天没言语。最后江满娘又问罗毅，罗毅，我问你，我们两个当初是不是夫妻？是。我问你，你的枪是不是跟我学的？是。我再问你，你投军入伍之后，要不会我们江家枪，你能不能有今天？那不能有。好啊，罗毅，这个时候帐篷里边就剩你我二人，你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觉得你还没有良心丧尽。罗毅呀，今天我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证实我江满娘曾经是你的妻子，证实你的枪是跟我学的， 也证实了你的高官厚禄，你今天的地位都是由于学了我们江家腔才得来的。罗毅，我跟你说，罗松这名字是你起的吧？这是我起的，没错。好，你的儿子罗松他长大了，你儿子又有儿子了，罗焕那是你的亲孙子，我把你的子女你的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孙子已经带到这里，我把他亲自交给你。罗毅呀，你不要以为我到这里来千里迢迢，我是找你来求荣华盼富贵来了。我40年都过来了，我还求什么呀？我就求这一个名分，我就求一个在你罗毅面前把事情说清，求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能有个真正的爹，能有个真正的爷爷。罗毅呀，江松江焕我都交给你了，改名叫罗松罗焕了。至于我，你放心，我不跟你上北平府。我听说了，北平府你娶的那是南陈主丞相的女儿，人家是金枝玉叶，我也不想跟他见面。但是我要去了呢，你罗毅还做难，你没法安排我。另外，你对你的这位夫人也没法解释，你从来没跟他提起过我们娘们儿。如今到这一把年纪，再一提起来，你还顾全脸面。罗毅呀，我成全你的脸面，我成全你的名节，我也成全你们这一家，我把事情说清道明白了，我们就再见了。罗毅马上把头抬起来，再见了，你要上哪儿去？罗毅，我们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江满娘一回身，帐篷上挂着一口宝剑，这老太太到跟前唰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往脖项这么一带，这可不是假的。这老太太说到激情处，说到伤心处，不想活了。老太太剑往脖项一搭，这要抹脖子，罗毅双手被绑着呢。他走两步到跟前，声嘶力竭喊了一声：“晚娘！”罗毅可没这么喊过人。这可真急了，随着他这一声晚娘，帐篷外边罗松罗焕爷儿两个一块就进来。老太太这个剑正要往里拉的时候，罗毅过去抬起就一脚，这一脚踢到老太太胳膊肘上了，这剑一错位，罗松罗焕也赶到跟前了，啪把老太太手抓住了。罗松说：“娘，您可不能死。”罗焕扑通跪那儿了：“奶奶，我们回家。”罗毅这功夫背着膀，就别提那心里边是什么滋味了。可恰在此时，外边听声呢，瓦岗寨这些弟兄们谁也不能再听着了，稀里呼噜就全都进来了，程咬金也进来了。罗毅这还背着膀呢，罗成过来就给罗毅把膀绳解开了。膀绳解开之后，罗毅就来到老太太跟前：“晚娘，晚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不要寻短见。”程咬金在旁边一看，我说：“老孟父，我们刚才在外边可都听清楚了，这事儿可是您的不是。哎，怎么说您这理儿也说不清楚，快点给老孟娘啊赔个不是吧。”罗毅这就紧着说：“晚娘怎么着？”这老太说什么也不依不饶。这一步一步饶，程咬金就来到罗毅身后头了。我说：“老爷子，得了吧，您把您那王爷架撂下吧，这老太太说什么不想活了，你还在这有脸站着，还不得跪下磕头。”程咬金照着罗王爷腿腕的咣咣就两脚。往常程咬金可不敢这么办，今天程咬金他们弟兄们在外边一听这老太太说的这个经过，都受感动了。程咬金这两脚一踹，罗毅哭腾就跪了。跪那儿，罗毅他可就没想再站起来。 他心里也琢磨着，也应该是给来一跪。罗毅扑腾这一跪这，晚娘，全是我的不对。当着这么多人，罗毅这一跪下，江晚娘这宝剑可就住了手了。那老太太那是明白人，那老太太能说没完没了啊，破马张飞，怎么着也不行吧？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呢。老太太宝剑这一停下，一看罗毅跪在这儿了，老太太伸手把他搀起来了。罗毅呀，快点请起，请起，我可担待不起。罗毅站起来，晚娘，且不说担待起担待不起，我问你，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吧？江晚娘说，怎么办呢？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在这儿死，看来我在这儿死不了。我呢，回我的江家集，我手底下还有那么一帮徒弟呢，100来个，一个个的都对我孝顺着呢。啊，罗松罗焕呐，你们跟你的爹爹上北平吧。罗松在旁边一听，娘，您把事儿看哪儿去了？我们爷两个能说跟着我爹爹上北平吗？到这儿，我们有了这个名分了，我爹爹承认我是他儿子了，我们这个姓氏改过来了，这就行了，就算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到了北平府，我们也想了，没法安排我们，我们爷两个陪着娘您，咱们回转江家集，咱还过咱的平民百姓日子，咱还开咱的把式场子，这些徒弟们还等着咱们教呢，就是这么意思。这个功夫，罗成在旁边过来。这罗成怎么过来了？秦琼在旁边捅咕罗成，低低的声音跟罗成说，表弟呀，今儿这事儿可就得看你的了，你要是把这话说好喽，那么这个事儿呢，你们一家子团圆，你这个事儿要是说不到位，老爷子也难堪，老太太也不好收场。罗成一听，罗成过来，罗成冲着江满娘先是一抱腕，接着往地下一跪，娘，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这一跪，老太太伸手把他就搀起来了。哎呦，罗成你快快起来。罗成说，娘，您要不说我不知道，您这一说我就都听明白了，您就是我的娘，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到在这儿了，您跟我爹团圆了，您怎么能再回江家集呢？从现在开始，您和我的大哥还有罗焕跟我一起回转北平府。您放心，我娘也是个开明人，这事说清楚，我娘绝不会怪罪我爹爹，咱们一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罗成几句话说的江晚娘笑了。